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和孩子谈论性的话题依然是最具挑战性的事情之一。幸运的是，澳大利亚学校开设了性健康的课程，家长也可以获得许多资源来帮助他们克服与孩子讨论这个话题时的羞耻感或者尴尬的感觉。以下是一些专家的重要提示，这些提示可以帮助父母与孩子进行这方面的聊天。下面请听报道。性健康是每个人整体生活和福祉的一部分，这个话题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性、受孕和怀孕。性教育包括儿童成长到成年的生理卫生，以及与异性发生亲密行为和感情的各个方面，它也是教育人们如何保持积极和健康的关系的基石。从学前班到12年级，澳大利亚各学校都在教授性健康的知识。国家教学大纲基于儿童发展理论，该理论纳入了人类在发育过程中的身体、情感和心理阶段的变化。雷尼·韦斯特是新州教育部的中学教育顾问，他说澳大利亚的课程是根据国际科学标准设计的。
It does follow the evidence of sexual development for children at different ages, and the resources.
他遵循了不同年龄段儿童性发展的证据，并且这些资源反映了教科文组织关于性教育的国际指导。该指导已经经过了数十年的评估，以确保我们的教学内容符合这些概念，确保它包含了课堂内的所有学生的需要。在幼儿园，孩子们从学习身体部位的正确名称及其功能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课程内容进展到受孕和怀孕方面的知识。
In the early primary years, they're learning about their body and changes of the body during puberty, and they learn about reproductive health.
在小学初期，他们正在了解自己的身体以及青春期身体的变化。他们会在小学的后期学习生殖健康和月经的知识。进入高中或中学阶段，他们开始更多的了解性行为、怀孕、预防怀孕的方法、通过性传播感染的疾病等等。随着学生在青少年时期情感更加成熟，他们会被教授有关亲密关系、性同意等更复杂的主题。
They'd also learn about aspects of privacy and body autonomy, and also protect.
他们还可以在课堂上了解隐私和身体自主权等各个方面的知识，以及如何采取保护的行为。学校的课程非常注重确保学生得到积极的成果，因此他们所学习的是了解他们的身体，以及他们的身体如何运作，他们在生活中的一段关系所扮演的角色。韦斯特女士说，教师根据学校的文化和宗教背景调整课程，同时平衡社区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价值观。新州的学校通常会在上课涉及性相关话题的阶段告知家长，并建议家长可以做些什么。学校经常成为讨论在家中没有讨论的问题的论坛。
If I'm totally honest, most young people in our classrooms, regardless of the age,
老实说，我们教室里的大多数年轻人，无论年龄大小，他们都很好奇，他们只想知道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是正常的，其他人也同样正在经历。我们知道的证据之一是，有效的性教育实际上会延迟性行为的开始。如果我们越早教，教得越多，他们就越有见识，他们做出的决定就越好。凯西·泽麦蒂尔斯在新州教育部工作，同时担任中学的课程主任。他说，父母在家里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来谈论性是很重要的。
Parents need to work in partnership with schools to ensure that all students feel supported.
家长需要和学校合作，以确保所有学生都感到得到支持并且自信，可以和他们的老师或者他们的父母谈论自己的性健康、性取向、人际关系、个人卫生等话题。实际上，我会请父母发起对话，而不是等待学生从学校回家并发起相关的对话。如果孩子感到不安全，他们很可能会在网上寻找答案，但他们可能找不到正确的信息。玛格丽·巴雷拉博士在澳大利亚最多元文化的郊区之一西悉尼担任全科医生30年。专攻儿科健康的巴雷拉博士说，不幸的是，大多数青少年都是独自去向他寻求建议，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能在家里谈论性。
In my experience, the minority of my patients have spoken to mom or.
根据我的经验，我的患者中只有少数人曾与妈妈交谈，或者与妈妈一起要求就性相关的问题进行咨询。对于要求避孕的女孩来说，以下是最常见的情况。
For girls to talk openly with their parents about sexual.
女孩和父母公开谈论性是非常罕见的。我不知道这是出于羞耻，还是出于文化偏见，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但当我说，你和妈妈谈过这件事了吗？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说，当然没有，我更喜欢和你说这样的事。巴雷拉博士说，十几岁的男孩也会独自来找他咨询，但他们要求的信息类型更加多样。
They come with because they want to have STD checks to see if they got something when they had sex.
他们来是因为他们想进行性病检查，看看他们与女孩发生性关系后是否有任何问题。我说，记住，避孕药可以预防怀孕，但是不能够预防通过性传播的疾病。巴雷拉博士说，大多数父母只有在孩子达到发育的某个里程碑时，才会和他们讨论性健康的问题，比如当女孩第一次来月经时，当男孩第一次弄湿睡衣时，当孩子们开始手淫时，或者是当遇到和青春期相关的问题时。家长们利用这些机会和孩子开启了关于性健康的讨论，但是他经常面临来自有宗教信仰的家庭的挑战。巴雷拉博士说，他试图通过尊重他人，用科学信息和事实，以及使用道具来克服这些挑战。
I always ask permission to the child to examine them.
我总是先会问来看病的孩子是否允许我对他们进行检查。如果他们说不，那我就不检查。我说好吧，我可以给你看照片吗？你能告诉我你的症状和哪张照片一样吗？这让他们放松了，同时我教导他们，当他们听到不时，那就是被拒绝了。那么父母如何才能够克服他们的不安全感，并且和孩子一起解决性健康方面的问题呢？巴雷拉博士建议让事情保持简单和真实。
Leave the child to give you the first clue that they want to know and never ever
让孩子告诉你他们想知道什么，永远不要对他们撒谎。如果你不知道答案，请去寻找答案，找你的医生或者找老师。但是如果这是一个正常的问题，请尽量回答。大多数时候，当你给出直接的答案时，对话到此结束，你无需深入了解他们性接触的私密细节。那么家长可以获取哪些可靠的资源呢？德里克·麦考马克是养育孩子 Raising Children 网站的主管。该网络是一个由政府资助的开发在线育儿资源的独立组织。
Talking about sex can be a challenge for parents if they feel a little awkward or they don't know how to begin the conversation. It also might be that
如果父母觉得有点尴尬或者不知道如何开始对话，谈论性对于父母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也可能是他们对可能出现的话题感到措手不及。我们经常建议的是尽早进行这些对话，如果进展不顺利，你可以稍后再进行。因此尽早开始这类谈话，并经常讨论这个话题，可以帮助您减少尴尬，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变得更习惯。它可以向您的孩子传达性和性行为是生活中健康的一部分这样的信息。 Raising Children 育儿网站有大量的资源可用于指导父母如何和孩子就性健康进行适合孩子年龄的对话。麦考马克先生建议家长们做好准备，提前寻求信息。
For children up to the age of eight, they might want to know how girls and boys' bodies are different, where babies come from, and those kinds of topics.
对于八岁以下的孩子，他们可能想知道女孩和男孩的身体有何不同，婴儿来自哪里，以及诸如此类的话题。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父母可以从问自己的孩子已经知道什么。以及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开始对话。而九到十一岁的孩子可能会对性行为和人际关系、手淫以及该年龄段正常性发育的所有身体部分有疑问， 教育专家雷尼·韦斯特为那些谈论这个话题时感到尴尬的人分享了一个小窍门。交谈的最佳时间是在车里，因为那时候你们不必互相看着对方，但你却无法逃离这个空间。